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由于中共对主导地位的追求，包括对美国企业开展间谍活动，从开发 AI 技术的公司窃取技术，正是引发华府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指出一个案例，2022年8月22号，苹果公司前华裔雇员张晓朗在加州圣何西联邦法院认罪，他被指控窃取苹果公司自动驾驶车项目的机密技术信息。张晓朗在2018年搭机返回中国时，在加州圣何西机场被捕，此案预定将在明年2月宣判。《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个只是美中 AI 暗战中的一个小冲突，人工智能已经被联邦调查局列入需要保护的关键美国技术清单，而中共同样亦都将其列入一项技术清单，期望中国科学家能在2025年左右在此领域取得突破。最近美国情报当局亦发出了超越知识产权盗窃威胁的新警告， FBI 和其他机构认为中共可能利用 AI 收集和储存美国人的数据，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不仅仅限于窃取商业机密。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之前在矽谷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年来中共和多起重大个人数据窃取案有关，而 AI 可能被用作放大器，支持进一步的黑客行动。现在中共正是试图利用 AI 来到改进其已经规模庞大的黑客行动，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到对付美国。微软公司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向华尔街日报说，微软相信北京已经在度利用 AI 能力来到梳理这些海量数据集。中国的黑客很可能收集了太多的资讯，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讯宝库，以至于人类无法找到正确的梳理模式，而 AI 则没有这样的局限性。根据韩国教育部星期一发布的国外高等教育机构韩国留学生现状报告，以今年4月1号为准，在中国就读本科研究生或语言进修的韩国留学生共有15857人，较一年前减少 6.5%， 较在华韩国留学生人数达到顶峰的2017年骤减 78.3%。 富华留学生在全体韩国留学生中所占比重亦逐步缩小，今年共有 12.3 万名韩国人在海外留学，其中在华留学生占 12.9%，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处于自2004年之后的最低水平。无独有偶，美国方面的骤减数更甚以往，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曾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演讲中透露，6、7年前在中国有15000名美国学生，但这个数字在2022年下降到350人。虽然美国学生人数在2023年反弹到700人，但伯恩斯表示这个数字不能够代表华盛顿的利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布洛克·马伦在电话中向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每年招收大约100到150名美国学生，但他们在南京只有大约30名美国学生。马伦表示，导致美国学生对留学中国犹豫不决的一个因素是中共监控制度的影响，或者对可能被中共当局任意拘留的担忧。他说，一些美国学生可能对来中国感到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受到监视，或者认知到有人被任意投入监狱，或面临出境困难、出境禁令的情况。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星期一警告，从圣诞节开始，一个不断加强的低压系统将影响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美国平原地区中部和北部将出现暴风雪天气，中西部至东南部地区亦将迎来暴雨。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中部平原地区和上中西部地区将降下大雪和冰雪。整个圣诞节期间，堪萨斯州北部、内布拉斯加州和南达科他州的降雪覆盖范围和强度都会增加，预计降雪量将达到至少4英寸。从内布拉斯加州中部到南达科他州中南部，降雪量极有可能超过1英尺。在东部地区，来自墨西哥湾的水汽亦正向北移动，这个将形成大量阵雨和几场雷暴，导致从五大湖到俄亥俄河谷和东南部地区出现中度大雨。预计阿巴拉什亚山脉南部的部分地区将降下几英寸的大雨，并可能出现一些山洪暴发的情况。暴风雪天气亦将出行带来危险。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从红河谷到明尼苏达州北部，预计积冰将超过1/10英寸。北达科他州东南部的积冰亦可能超过1/4英寸。预计要到今个礼拜中间几日，这一场大风暴才会开始在美国中部地区消散，并留下一些阵雨和小雪天气。国会参众两院在这一个月中先后以跨党派的支持批准了价值$8,860 亿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法案，为国防部制定了明年的政策和支出优先事项。法案授权为美国军人加薪 5.2%，将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延长到2027年，并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合作提供资金。法案同时计划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和能力，抗衡中共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法案将继续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以及与盟友合作视为五个大流国防目标的优先事项。法案不仅将持续推动太平洋威慑倡议，还提高了该项目的预算至$147 亿，比2023年增加了 40%。法案還將禁止聯邦機構和聯邦資金用在購買或使用被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所製造的無人機，亦即是指中共和俄羅斯製造的無人機。法案還包括持續支持台灣發展必要的防衛能力，協助台灣加強韌性，為台灣軍隊建立全面培訓、諮詢及體制項目，以及加强美台网络安全合作。与此同时，法案扩大了符合紧急和多年采购资格的弹药库名单，除了乌克兰之外，现在将以色列和台湾纳入其中。在加强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方面，法案包括了促进美国造船业的条款，并对 AUKUS 授权其中重要项目，包括授权最多13艘弗吉尼亚州级核动力潜艇的多年采购权。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说，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盟友关系，简称为 AUKUS，对抗衡在印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共产党是至关重要。中国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的威胁提醒了我们，为什么有好像是澳大利亚和英国这样和我们几十年来并肩作战的盟友是很关键。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 将在2024年1月13号举行投票。12月20号已经举行过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要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清楚说明是不是放弃台独主张。主张两岸的护国神山是中华民国宪法。赖清德批评侯友宜，柯文哲接受九二共识，主张两岸一家亲，无法保护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则提到，愿意在对等尊重前提下和中国大陆交流，将以五个互相与对岸互动。今日的第二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中，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提出多项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体育政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则是提出治安及农业政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则是在该场政见发表会第三轮即将结束时，猛烈炮轰国民党被台湾带来的三大危害。就在上个礼拜六，三党分别在台湾各县市举行了造势活动，希望之声各地记者在台湾不同县市的采访了三党候选人的支持者。74岁的黄埔军校校友苏先生和同袍一同冒雨前来参加23号国民党在台湾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举办的造势晚会。他支持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和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主张两岸和平谈判。苏先生说，
台湾保持台湾原本的自由民主，两岸的期许同是中国人相亲相爱，
台湾保持台湾的自由民主，同是中国人要保持相亲相爱。支持二号的林女士在12月24号圣诞的周末，在大清早的冷风中，带着儿子从新竹科学园区附近到新竹后火车站，来到参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举办的四日三夜环岛拼图活动。希望他从小体验民主活动，他赞许民进党现任总统蔡英文将台湾带向国际舞台，对中共意图摒弃台湾深感忧心。
就感觉中国他一直在用各种的方式要想要来影响台湾的选举，那另外两个候选人感觉他们的方向似乎也是想要往中国那方面在走，可是我觉得因为中国他想要统一我们，所以说我们不能太依靠他们，因为今天他可以说变就变，他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是照着规则在走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敢相信他们。
就感觉中国一直在度用各种的方式想来到影响台湾选举，另外两个候选人似乎亦都想往中国靠拢，因为中国他想要统一我地，所以我地不能够太依靠他地，因为他说变就变，他地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我不敢相信中共。支持一号的先生参与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和副总统吴欣盈23号在高雄的造势晚会，他期许柯文哲
觉得就是不贪污吧，然后清廉勤政这样子，很努力的这个做这个照顾人民的事情，这样该做的事情，希望其实就是把国家正常化就好了，大家自然而然大家就可以努力就会有成功的机会这样子。对，
清廉不贪腐，努力地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太依靠他们，希望将国家正常化，努力就会有成功的机会。